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4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宣布不竞选连任，受早前有消息说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将会宣布参加5月8号的选举，预计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和中共政权内所谓的选举一样，不会出现公开的激烈竞争的场面。这位竭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而受到中央青睐的前保安局局长，有机会再次青云直上，成为香港下一任的特首。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星期日开始，林郑月娥当日被问到是不是会参选连任的时候说会在适当时候公布个人意向，但现在并非适当的时候。一日之后，林郑月娥说早前已经向中央表达不连任的意愿。今年2月，正当香港新一波新冠疫情不断恶化，单日确诊病例直线上升之时，北京通过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公开喊话，要求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尽快稳控新冠疫情，并且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在香港特首选举原定3月27号举行的关键之时，北京此举被指他可能不支持林郑月娥连任。特首林郑月娥承认急剧恶化的疫情超出了特区政府的应对能力。到现在为止，香港740万人口当中超过100万人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约7500人死亡。虽然有关数据不比其他国际大城市更加严重，但是香港疫情被外界视为仿效中国大陆动态清零政策的失败，并且令北京感到难堪。在林郑月娥宣布不参选连任前的当日的较早时候，香港多家媒体报道说前保安局局长、去年才升任政务司司长的李家超即将是宣布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以便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林郑月娥星期一说还未接到任何官员的辞职信，亦都不方便评论其他人士是否参选，但他说每届特首都要履行相负责制，亦就是同时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负责，把握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并且说自己任内四年面对了前所未见的挑战。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升任政务司司长前并没有全面管理政府部门的经验，但是作为保安局局长，他大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并且获得中央的青睐。外界担心如果他担任下届行政长官，香港人曾经拥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度会进一步收窄。乌克兰官员指责俄罗斯军队在首都基辅郊外的布查镇是犯下了战争罪。基辅当局星期日说他们在俄军撤出布查之后发现了300具尸体，其中50名死者手被绑起，近距离被处决。乌克兰当局登出的相关照片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出推文说美国强烈谴责克里姆林宫军队显然在布查和乌克兰各地犯下的暴行，他们正使用每一个可用的工具记录和分传有关信息，并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亦都说俄罗斯必须为战争罪行付出代价。俄罗斯否认在布查的平民被杀事件与俄军有关，并且指责乌克兰激进分子制造事件以破坏俄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俄罗斯侵略军继续在乌克兰各地发动袭击。星期一早上，南部的赫尔松市和敖德萨市出现了爆炸声，东部各地传来了空袭警报声。此外，英国军事情报部门说俄军试图夺取东南部的马里乌波尔市，那里的激战正是持续地进行。乌克兰地方官员星期日说俄罗斯对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发动攻击，摧毁当地一座炼油厂和港口城市敖德萨附近的重要基础设施，后者非常可能是炼油设施。路透社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海军主要基地敖德萨和马里乌波尔等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发动攻击，炼油设施一直是攻击的重点。位于首都基辅东南方向250公里的克列缅丘格有乌克兰唯一一座完全工作的炼油厂。 波尔塔亚州州长卢宁在电视上面说，这座炼油厂在俄罗斯星期六的火箭攻击当中被毁。他说炼油厂的大火已经扑灭，但是工厂是被彻底摧毁，无法继续工作。路透社说，这座炼油厂去年提炼320万吨的石油，它的损失可能令到乌克兰的防御努力受到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较早时候说，俄罗斯导弹摧毁了敖德萨附近的一座炼油厂和3座燃料设备的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这些设施被乌克兰用来向尼古拉耶夫附近的军队供油。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军官纳扎洛夫说，重要基础设施受到一次导弹攻击。他并且说，所有相关的系统和建筑正在工作，没有伤亡报道。敖德萨市长特鲁哈洛夫在电视上说，局势是控制当中。他并且说，房屋、平民基础设施和屋顶受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星期日的议会选举当中似乎会赢得第四个任期。选民对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审慎的立场，以及他更加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表示认同。23%的国家党派选票的初次结果显示，欧尔班领导的青民联以60%的得票率超过6个党派组成的反对党联盟的29%。但大城市选区的选票开始清点之后，差距可能会缩小，因为反对派在大城市有更多的支持。今年58岁的欧尔班可能会大胆追求打造不自由国家的野心，批评人士说这个是颠覆民主准则。路透社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欧尔班的处境尴尬，强化了反对派领导人要匈牙利重返西方势力范围的呼声。但是很多长期支持欧尔班的年长和更为贫困的选民似乎不信任反对派。欧尔班讲过，反对派会将匈牙利拖入战争。南韩当选总统尹石月的一个外交和国防政策代表团星期日是抵达华盛顿，准备这个星期与美国官员和智库互动，并且为他下个月上任之后尽快与拜登总统会面是铺路。平壤当局在2月26日和3月4日试射两枚弹道导弹之后，3月24日进行了2017年以来的首次完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迅速升级。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北韩仲可能没多久之后实施2017年以来的首次核武器的试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星期日正式展开，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宣布不会参与即将在5月8日举行的新一届特首选举。她说去年3月已经向北京表明无意竞选连任，主要是由于家庭因素。对于多家传媒引述消息说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近日将会辞职参选，林郑月娥说没有收过任何官员的辞职信，亦都不评论相关的消息。有学者分析，北京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之下，特首选举候选人完全没有自主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原定上个星期日，即是3月27日举行的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由于疫情关系押后到5月8日举行。为期14日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日即是4月3日正式展开，至到下个星期六4月16日结束。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在官员例行抗疫记者会多次被问到会不会竞逐连任，都没有正面回应。她星期一即是4月4日提名期首个工作天独自出席抗疫记者会的时候，主动宣布不会参与新一届特首选举。林郑月娥表示，她不寻求连任这个决定早于去年年初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已经向北京中央政府表达，并且得到理解和尊重。林郑月娥又表示，今日不是总结任内工作和畅谈个人感受的时刻。她强调抗疫仍然是头等大事和压倒一切的任务。有记者问及 唔寻求连任嘅主要原因。林郑月娥表示，这个意愿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家庭，未有考虑卸任特首之后的工作。对于多家传媒引述消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近日将会辞职参选，林郑月娥表示没有收过任何官员的辞职信，亦都不评论相关消息。亦有记者问及林郑月娥过去五年任内经历过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和2020年初至今持续超过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历届最困难的特首？下一任特首要有哪些能力和个人特质才可以符合现今的形势？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每一届政府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不过她承认过去四年多香港是经历前所未见的挑战和严峻局面。她认为客观来讲，担任特首最重要的特质是要履行双负责制。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新一届特首选举出现史无前例的局面，包括首次以疫情为由押后选举，现任特首到提名期正式展开才宣布不寻求连任，以及提名期正式展开仍然未有具分量的政商界人士正式宣布参选。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早于2019年初，林郑月娥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引发一连串的政治危机，以至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港府种种表现失当，很多香港市民都已经觉得林郑月娥应该下台负责。他认为林郑月娥到今日才宣布不寻求连任，反映北京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之下，特首选举候选人完全没有自主性。
在中央或者北京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下面，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主观或者是自主的意志去做什么个人的一个的决定。他们可以提出看法，但到最后都是即北京 的意思，即是做不做下去，是不是做下去这些问题上面。所以这就是两个平衡时空，一个就是属于即北京我刚才描述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人即心中怎么想。我们都香港人，我想这25年来都见证过一个又一个的特首都是做不长或者做不好。或者做不完他那个的任期，应该大家期待他的期望要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很核心的我认为是宪制上制度设计上引发出来的信任和应受性的危机，是所引申的一连串的一些缺陷。
对于林郑月娥提及担任特首最重要的特质是要履行双负责制，陈家洛认为过去25年历任特首的表现其实没什么平衡可言，尤其去年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强调爱国者治港的主旋律之下，如果特首不忠于北京的一切决定，根本做不到下去。他认为未来的特首难以平衡香港人的利益。
爱国者治港的大旋律主导底下，那你还可以怎样期望在位的人会是将香港人的强烈的声音意见期望是拿入到个平衡呢？由修例风波去到国安法，可能嚟紧23条嘅立法等等，我谂香港人咧都唔会天真地仲以为，即系边个做特首都好，都会揾一个平衡。反而大家都会知道，系越嚟越系即系北京主导，好多嘢都系要去深圳去处理去拆解，好多嘢都要去中联办嗰度帮手咧嚟到去协调疏导整理。咁即系凡此种种，俾我哋见到咧，其实名义上嘅一国两制，实际执行上面咧，其实系一国一制，是由北京所强调的全管治权的主旋律下面，其实哪个做特首和主要官员都很难去相信他们会向香港市民负任何的责任。
陈家洛表示，如果传闻属实，警队出身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成为香港首位武官出身的特首，反映北京眼中香港未来几年的首要工作是以政治斗争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主调去管控香港。陈家洛分析，无论今届香港特首选举是引用澳门模式只有一人参选，抑或李家超之外有其他候选人参选，最终结果都是由北京决定。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不能够寻求连任，可能是北京对她过去5年任内表现不济的惩罚。他相信如果李家超成为新一届特首，反映北京不再考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类的定位。他估计现任的管治班子只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可以留任。消息指有可能在近日辞职参选特首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一都没有回应传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当全球正是聚焦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和战争的发展之际，中国是否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中国与俄罗斯领导人2月初发表两国友好无止境的联合声明，更加引起美国的警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正是目光清晰地注意中国是否有任何超越这个联合声明的行动。美国将领都说，印太司令部正在是密切注意中国的军事动态，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台湾以及蒙古的东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星期四在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一场视频讨论当中，针对乌克兰战争是否影响中国攻打台湾的考虑以及行动的一事表示，美国的主要焦点是在2月4号习近平和普京发表的联合声明上面。他说，我们目光清晰地注意他所代表的意义，那个声明的文字关于无止境、友谊的描述，以及是对影响力范围的拥抱等等。你要知道，我们非常密切注意，尤其是在乌克兰的背景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会超越这些声明，他们的行动会告诉我们知一些什么东西。华志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国的很多外交努力，包括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都是要清楚地表达美国这个议题的关切，并且让中国理解在乌克兰战事的背景下，他的行动可能会带来些什么的影响。他表示，乌克兰发生的事以及是目前大家所处的历史时刻值得思考，但是不变的是美国对台湾两岸政策的框架，包括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6项保证， 以及是美国和台湾的非官方坚如磐石的关系。这个表现在乌克兰战事发生之后，美国立即在三月初派退役将军穆伦系带领一个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的行动上面。这个代表团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对台湾以及它的民主承诺的深度。华志强在提到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的2022年香港政策发布告的时候指出，香港自由正在是退缩，我们见到的图像是原来只是限于在中国大陆的商业亦是法治的风险，现时在越来越成为是香港的担忧。在政治领域上面，我是认为我们见到的是两个地方越来越多相似之处，我们见到越来越多是对各种权利的限制，以及是公民社会越来越紧缩的空间。除了让香港的自由紧缩以及人权恶化以外，华志强表示中国对台湾提供的亦都是各种的军事、外交以及是假信息的胁迫。他说这些胁迫是自2016年以来越令人是警戒。他说虽然我们的政策是有一部分是要保留和平解决分歧不受胁迫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对这些日益成为大陆两岸政策焦点的胁迫性手段感到非常之关切。美国军方亦都对乌克兰战事占据世人目光之际中国的军事动态保持高度的关注以及是戒备。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洛上将在3月24号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接受《金融时报》专访的时候，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发出警告，说过去的一年以来，中国展现了更加大胆的行为，从在台湾周边到南中国海其他地区日益增加的咄咄逼人军事活动，到核武器快速的扩张，再到去年7月的超高音速武器的试验等等，中国正在是加强对台的施压力度，包括海上以及空中军事活动都是增加。他说我们不会说我更加担心，但是我的确是见到日益增加的压力，我们必须要确保为所有可能的行动作好准备。阿菲利洛指出，他不认为任何人在五个月前会预料到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因此这件事所带来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这个是真的可能发生，第二个教训就是不要安于现状，我们随时都要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这场的乌克兰战争当中，有看法认为中国从中有所收获，北京发现即使之后攻打台湾亦都不会有太多的国家谴责，亦都有专家说俄罗斯一发动战争即为中国带来损害。虽然中国试图扭转劣势保住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自私的做法没办法赢得国际尊敬，即使作为大国亦都没办法成为一个领导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外一篇报道。
虽然很多人认为乌克兰战争为中国带来不利的影响，不过华盛顿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卜大连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在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之中获益。卜大连在3月27日星期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之中说，俄罗斯在军事上面的挫败确实令到北京感到意外，乌克兰战争亦都必定会使到习近平质疑解放军攻击台湾的能力，但是习近平长久以来都在预示着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普京在2月4日在北京和习近平发表的共同声明之中已经显示对北京这个议程的支持，因此对北京来说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他又说中国官方的声明将乌克兰冲突的责任指向美国，责怪美国并没有顾及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谴责北约东扩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之中，亚洲地区可以避免欧洲的命运，只要他能够抗拒华盛顿围堵中国的作为。但是对中国来说，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被侵略的反应应该足以缓解北京对反华集团可能承认的担忧，因为在西方之外，美国的伙伴在面对威权主义的侵犯的时候似乎偏好中立。卜大连提到包括美国印太战略重要支柱之一的印度至今都没有谴责俄罗斯，被美国视为重要战略地区的东南亚 大多數國家亦都保持中立，對美國有戰略重要性，亦都就係重要能源來源的中東地區亦都一樣採取中立的立場，而可能更加令到北京感到欣慰的就是日本對烏克蘭的支持反而引發了同莫斯科之間的緊張，使到雙方針對領土爭議的談判遭受到取消。有這麼多個國家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件事上面作壁上觀，卜大聯說這樣使到中國有機會為他反美願景建立更多的支持，因此中國並沒有誤判他對地緣政治基本原理的計算是對的。雖然只有少數國家加入西方抵禦俄羅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侵略，畢竟可能做出的結論就是更少國家會在他攻擊台灣的時候懲罰他，而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有鑑於此，卜大聯呼籲華盛頓必須盡快採取持續性的外交措施，對他的夥伴表明，一旦台灣遭受到這種攻擊，將會對國際安全與繁榮帶來災難，因為中國並不需要同盟支持他的侵略的計劃，他只需要很多國家保持中立就可以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已經給了中國更加確信大部分的世界將會袖手旁觀。究竟這場俄烏戰爭對中國是利是弊，是得是失，或者是看法各有不同。不過華盛頓智庫史丁生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敏上個星期在該中心發表的一篇文章裡面分析中國想要烏克蘭戰爭有何結局的問題的時候說，從戰爭一開始中國就表現出不夠警覺、不確定、矛盾和防衛性反應。雖然中國內部有強烈聲音質疑中國和俄羅斯的結盟，但中國主流學者及高級領導曾經越來越認為烏克蘭戰爭為中國帶來一個戰略機遇的窗口，尤其是在關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的方面。他又說，所以換句話來說，中國不會拋棄俄羅斯，為管控這種關係的代價，中國採取的做法更加細膩，在他的官方宣傳、外交和行動上面依次採取不同的立場。他又說，這場戰爭對中國最有利的並非它的結局本身，而是中國和戰爭之間的關係。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只要戰爭令到各國有求於中國，就算是一個好的結果。他又說，中國在俄羅斯的安全考慮上面和它站在一起，在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上面和它站在一起，在歐洲領導談判的角色上面和它站在一起，不過最終中國站在中國這一邊。孫敏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進一步解釋說，俄烏戰爭對中國是一個大的損失，因為就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沒多久之前，中國才和俄羅斯發表共同聲明，因此從戰爭一開始，中國的默認值就處於非常惡劣的形勢，之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改善這個劣勢。他說，目前他認為他們試圖在做的就是將一個檸檬變成檸檬汁，他們被置於一個非常差的局面。目前他們就試著說，我們沒有辦法有合理的解釋，說我們對俄羅斯的立場和我們對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的支持有何不同之處，所以他們試著去平衡各種不同的優先事項。不過最終他們也都知道這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差的局面。但是孫敏說，中國仍然有辦法自我安慰，又說他們會說他們不是中國戰爭，這裡不是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面，亦都不在中國的邊境，中國亦都不是跟衝突有關的一方。雖然有人認為這些是中國近半世紀以來在外交事務上面面臨的最困難局面，但是中國就說烏克蘭和台灣並沒有可比性，俄烏衝突亦都沒辦法跟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作為相比較，不過他們試圖要將檸檬變為檸檬汁的確非常之困難。即使中國的說法不一定有人信服，不過孫敏說，很多國家都需要中國支持他們的立場，就是每一個人都想要從中國那裡得到一些東西，他們想要中國採取某一個立場，這樣就給了中國力量，這樣就給了中國有所作用，亦都給了中國操縱權。他又說，例如歐洲、俄羅斯都想從中國得到某一些東西，那就是給到中國得以遊走期間並發揮作用，這些亦都是為什麼他在文章裡面說中國最終只是會站在中國這一邊，中國不會跟任何人站在同一邊。新劍史精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的孫敏說， 中國會選擇性的在某些議題上面跟其他人站在同一邊，但不會在所有立場都跟其他人一樣。如果歐洲希望中國採取某一種的立場，中國會認為那些是可以令它得到一些共幹的作用，因此中國要保持歐洲這個朋友，如此可以令到歐洲不完全傾向美國。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場戰爭的確令到中國得到了某些東西，至少還不算是全然的損失，不過他說中國的損失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他說如果你是一個大國，但你操縱局面，你為自己好處利用這個局面，那些不是一個偉大領導者的行為，這樣或者是一個大國的行為，大國政治，但那些不會令你啟發人或者國家要尊敬你或者追隨你的渴望。所以雖然他認為中國至少保住了他們的底線，但是除此之外，他並不認為這種形勢會在國際舞台上面為他們帶來多少的善意或者領導者的形象明星，都是因為那些是當你表現自私的時候就會發生的情況。他說當然中國可以保住他們的利益，但中國沒辦法令人愛他，沒辦法令人尊敬他。從那個角度來說，這場戰爭對他們不是一個好的交易，所以他並不認為中國會對俄羅斯的行動感到高興。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雅各布·克爾伯格亦都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其實是同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雖然中國至今並沒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事採取明確的立場，但是他們是心照不宣不肯的同謀。他又說他們都知道普京東澳的時候在北京，就在他採取侵略行動之前的日子，他們亦都知道他故意將侵略的時間定在北京奧運會結束的一天，因為他要順從習近平的要求，不要令到北京奧運會的焦點被奪走。克爾伯格認為習近平不單止在侵略之前保持沉默，亦都在關於中國實施制裁的任何討論拖延腳步，同時亦都在度積極幫助俄羅斯躲避美國及佢嘅盟友嘅制裁。佢認為呢啲顯示咗毫無疑問嘅同謀，亦都喺度幫助俄羅斯進行呢一場嘅侵略。克爾伯格又話：中國同俄羅斯甚至全世界都預期呢啲會係一場短暫嘅閃電戰。中國原先希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可以成為一個先例，以及一個可能進一步削弱美國主導嘅秩序嘅風向標，可以分裂北約，並且為中國更輕易介入台灣鋪平道路。但是今日睇起嚟，普京正是在戰爭之中失敗，戰爭並未如他所計劃咁樣發展，呢啲自然令到中國在如何往前走有好多嘅猶豫。不過他又話中國非常不願意協助美國制裁俄羅斯。中國官媒話，從中國嘅角度嚟到睇，美國是想要他們協助制裁俄羅斯，以便明日他們可以專注於圍堵中國，所以中國今天非常不願做任何事來到幫美國制裁俄羅斯。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三月底，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訪問中國，在安徽團溪古鎮與中國外長王毅會面。因为俄罗斯2月24号入侵邻国乌克兰超过一个月以来，该国外长首次访华，因此受到极大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消息说，王毅说中俄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新的考验，双方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更为坚定。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称，两国外长强调将会加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同时指责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是非法、适得其反的。半岛电视台称，同很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时亦都在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落后于好多其他嘅國家。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話，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喺會面期間描繪出世界秩序嘅新畫面，稱俄羅斯同埋中國及其同情者將會走向一個多極、公正、民主嘅世界秩序。中國則重申支持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個國家和平談判。美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俄羅斯與中亞研究專家理查德·懷茲博士對美國之音說， 無論是俄方還是中方的聲明都沒什麼出奇的地方，關鍵就在於畢竟國際上很多政府都在抵制俄羅斯，拒絕和他有任何瓜葛，所以僅僅是拉夫羅夫到中國這個舉動，即使沒有任何特殊禮儀，但是他還被納入參加中國主持的中國和阿富汗鄰國會議，那本身就具有象徵意義了，就是中國傾向俄羅斯，他不反對他入侵烏克蘭，不降低他的外交待遇。懷茲博士說，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不反對他的講法，其實就是既成事實，一切對於俄羅斯而言已經足夠了，正是他想要的。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兼職研究員、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前高級研究梅隆博士說，不清楚兩國外長的議事日程是甚麼，他們對結束危機到底還會討論多少不得而知，而且我們亦都不知道俄羅斯人是否會就援助問題時對中國提出具體的要求，因為他們一些軍需品就很快會用完的了，我懷疑這類事情還是會被提出來的。梅隆博士說，俄羅斯人想贏得到在烏克蘭的戰爭，而中國對其中一些理由持同情的態度，譬如說不約東擴就是其中之一了，中國人需要做出決定，他們是不是要為烏克蘭戰爭、為俄羅斯提供軍需品，而且這樣做對他們來說有什麼的價值。美利堅大學歷史系教授、核子研究所主任彼得·庫茲尼克博士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現在的俄羅斯而言，至關重要的是保持和中國和印度的友好關係，畢竟這個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口國，他們亦都是俄羅斯最重要的朋友，而且這一次並沒有和美國和歐洲站在一起，這樣在外交上對俄羅斯就是關鍵了。俄羅斯外交部稱，該國外長拉夫羅夫就烏克蘭戰場的進展以及莫斯科與基輔談判的狀況知會了中國外長王毅。俄羅斯外交部的聲明說，兩國外長同意俄羅斯與中國將會繼續加強彼此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而且就國際事務發出統一的聲音。而中國關於與俄羅斯關係幾個不封頂的講法早已經在各個媒體平台上被廣泛傳播。美利堅大學的庫茲尼克教授認為，中國現在處於相當棘手的地步，他想走鋼線，一方面保持與俄羅斯的友誼，而另一方面又想獲得到世界的理解，亦都不想誘發更多的制裁。庫茲尼克認為，中國不想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俄羅斯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被這場戰爭拖垮，而我認為這場戰爭對於俄羅斯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來說是災難性質的，但是中國從來都沒有將自己當世界舞台上的領袖，亦都不具備足夠經驗和外交能力，這幾年中國自己的外交都是無效操作的，而且做了很多的事情疏遠了其他國家，譬如說跟印度的邊境衝突就是一個例子了，在俄羅斯問題上中國想放長線，但是我認為這個是在犯緊錯誤，戰爭如果打下去的話，即使俄羅斯最後能夠全身而退，他的地位已經被削弱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梅隆研究員說，中國了解到俄羅斯得不到國際同情，所以就不願意被看到給予俄羅斯輸送補給幫他繼續戰鬥下去，中國在這裡玩平衡，就是在不需要公開而全面出手的情況之下維持好跟俄羅斯的關係，但我亦都看不到中國給予俄羅斯幫忙的好處在哪裡，尤其是對中國的形象來說更加是這樣。梅隆稱，中國雖然與俄羅斯一樣去反對不約東擴，但同時又支持各國領土完整，包括從來都不支持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不支持普京這一次對烏克蘭東部兩個地區的分裂，而且亦都不想因為俄羅斯的侵略戰而令到自己和西方的關係複雜化。他認為中國上層亦都在辯論，就是這一場戰爭令到中國學到些什麼呢，而且在中共的當務之急名單上，俄羅斯問題可能連第五名都排不上。哈德遜研究所的懷茲博士觀察，中國並未有做任何反對俄羅斯做法的事情，但亦都沒有明目張膽地支持他的行動， 至少冇公開宣稱我哋嚟俾你出武器，或者話我哋幫你哋對付經濟制裁。中國與俄羅斯與其話係意識形態上嘅夥伴，不如話係為咗現實需要而結成嘅夥伴。梅隆對美國之音話：兩個國家都唔想生活喺一個單極嘅世界上，因為美國係唯一嘅主宰力量，呢個其一。其二咧就係兩個國家都唔係幾高興美國對人權嘅強調，佢哋認為呢個係對主權國家嘅干涉。梅隆指出，如果回溯一下普京2007年喺慕尼克安全會議上嘅講話，佢講到好多嘢噶，中國亦都講過，所以兩國嘅世界觀係相近。中國唔單止係唔中意睇到由美國嚟到解讀人權，更加重要嘅係中國認為呢個係一場意識形態戰爭，其目的就係瓦解中共政權，而呢個係主宰住中共國內嘅安全威脅。如果你呼籲中國實現民轉，咁就意味住中共可能早就唔在位啦。梅隆仲話喺人權問題上，美國對俄羅斯同埋對中國嘅批評程度不分伯仲，而且2014年嘅克里米亞危機之後，美俄關係更加疏遠。這個時候中俄關係緊密咗，而且兩個國家都大同小異地認為美國係一個問題。富斯尼克教授亦都對美國之音話：中國與俄羅斯聯手，亦都為針對所謂嘅霸權，這個係美國主導、美國單極嘅代名詞。不過我認為習近平同普京最應該做嘅事情，就係喺形勢惡化之前去結束呢一場戰爭。事實上，呢一場戰爭削弱咗俄羅斯嘅經濟，亦都削弱咗該國喺全球舞台上嘅地位。佢從前有過嘅任何道德權威都被抹殺曬啦。富茲尼克認為，中國同俄羅斯都相信美國係虛偽嘅，因為佢可以入侵伊拉克、入侵阿富汗、入侵利比亞、軍炸敍利亞，但係卻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另有分析稱，美國嘅入侵或者係軍炸並非係為咗吞併領土。克拉信研究所嘅懷茲博士稱，中俄認為美國喺人權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就係美國唔容忍中俄嘅民主同埋人權問題，但係同時又與其他有同樣問題嘅國家，譬如話阿聯酋同埋沙特阿拉伯關係親密。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綜合報導。
防务分析人士话，中国目前掌握从太空协调战争嘅技术、硬件同埋专门知识。专家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将军事装备系统部署喺太空，或者使用卫星嚟到监视地面。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嘅报道。
专家话，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将军事装备系统部署喺太空，或者使用卫星嚟到监视地面。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美国客座高级研究员毕胜郭说，中国可能最终会使用传感器来探测海上的敌人潜艇。他又说，太空的军事用途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中国人不尝试将太空军事化，那他们很有可能是愚蠢的。他又说，这些是他们为解放军制定的一篮子明确的未来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中国在2019年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太空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白皮书说，解放军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太空硬件可以帮助中国用多种导弹实施打击。白皮书又说，中国空军提高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据天文学杂志11月报道，中国研究人员已经测试了高超音速武器，这种武器的飞行速度至少是音速的5倍，包括用火箭发射到太空的太空滑翔飞行器。文章援引《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还测试了一种部分轨道弹道轰炸系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说，中国有几十年历史的卫星网络可以进行高清晰度的物理磁观测，足以探测到地球上的军事装备。高瑞莲又说，在中国的太空卫星库存之中，他们有专门用于海洋监视的卫星，它既有民用用途，亦都有潜在的军事用途。 他又说，中国官员正是努力防止商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受到潜在对手的干扰。分析人士又说，中国军方很可能会利用太空军事技术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寻求控制权，并抵御中国近海外西太平洋公海的挑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计划主任格雷格里波林说，中国的准则是他们需要控制附近海域，他们需要有能力在第二岛链投射力量和对手竞争。夏威夷丹尼尔井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吴庸说，这个议程对那些与中国争夺近海主权的亚洲国家构成了威胁。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的小岛前哨部署了军用机库和雷达系统。北京在南中国海和汶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以及越南争夺海洋主权。这块幅员350万平方公里的水道蕴藏着丰富的渔业和能源资源。中国还宣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几十年来一直令到台湾处于紧张的状态，应对可能的攻击。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大国美国已经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和台湾附近，以警告他的前冷战对手中国不要进一步扩张。中国的军事实力正是增长，吴庸又说，中国和美国之间正是进行一场海军军备竞赛。中国目前在拥有的舰艇数量超过了美国，根据估计，即使是现在，中国亦都拥有该地区最大的海军。在几十年之前，美国首次明确太空能用于军事用途。在195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成立之前，美国海军曾经将太空用于大气和高空研究，美国空军仍然在发射 GPS 和导弹防御跟踪卫星。北胜哥又说，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所梦寐的防御敌方导弹的坚不可摧的天基防御系统。不过他说，中国正是努力成为世界上军事领域排名前两三位的国家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三藩市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中国经济受压，加上监管冲击，中国科技企业的增加放缓，出现更广泛的裁员趋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还面临不断加大的除牌的风险。在多重压力下，中国科技企业今年的发展前景堪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美国证监会将百度、爱奇艺等五家公司纳入有退市风险的名单。截至目前，已经有11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被点名，预计会有更多的中概股被列入名单。这些公司可能最早在2024年开始被强迫系退市。在中概股暴跌、资本外流的时候，中国官方放出市场安抚信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近日公开表示，同美国证监会的谈判是取得到进展，并且承诺采取更多的市场友好政策。虽然这个的表态短暂地拉动了中概股，但是分析认为美中双方很难就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审计标准达成一致，而中国的互联网监管行动亦都不会很快结束，中国科技公司将长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海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近日分析当中指出， 留学的声明并未有指出任何根本性的方向转变，他列举了一长串的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不是那么反复地无常的政策制定无疑会对投资者有利，但是大家对过去18个月监管风暴的担忧并不仅仅是围绕着沟通。中国官方坚持认为避免中概股退市的双边合作正在是取得进展，但是美国监管机构发出的信号却是令到外界质疑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目前被摘牌的预期已经是令到中概股的市值腰斩。美国证监会主席根斯勒星期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要求中国公司遵守美国的证券法规定，向美国监管机构交出审计的底稿。根斯勒仍然在与中国官员进行的深入谈判，但是认为是否达成协议是取决于中国有关部门，预计中方要妥协可能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美国2020年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要使用符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标准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不过中国政府长期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让中国公司将底稿交给美国的监管机构。被问及中方的担忧的时候，根斯勒是在上述采访当中表示，审计底稿将会用于确认企业收入亦是支出，很少会包含敏感信息，绝大部分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都未曾对审计安排提出异议。哈佛大学教授弗里德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相信美国政府会执行法案，中国公司无法自己解决会计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同意是对审计进行某种形式的检查。据美国市场除名将会给予中国科技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被美国市场除名将会给予中国科技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据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统计说，美国股市最多的时候有近250只中概股，总市值最高超过2万亿美元。虽然中国的金融官员为了避免中国公司退市而采取行动，但是在中国加大对互联网行业镇压的大背景底下，政治障碍仍然存在。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这个月的分析当中指出，内部阻力来自中国国家安全机构和网络监管机构，他们担心敏感数据的泄露，留学对这些机构未有任何的直接权力。专家预计中国和美国可能就部分中国公司接受美国审计达成一致，但是那些被视为是掌握敏感数据的科技公司仍将会是被迫退市，转而在香港或者中国大陆上市。战略咨询机构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和科技政策事务的副总裁特廖洛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底下，中国政府非常之不可能同意让它的科技公司接受审计。除了面临来自美国审计监管的外部压力，中国科技企业还是受到中国政府对互联网打压以及是国内经济放缓的拖累，进一步威胁他们的增长前景。路透社这个月中旬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今年可能会裁减他们员工总数的 15% 以上，即是大约39,000人。腾讯可能会向一些关键部门裁减 10% 至 15% 的员工。京东亦是滴滴亦都是在推进裁员的计划。自从中国政府在2020年11月以压制资本无序扩张实现共同富裕为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网镇压运动以来，中国的科技巨头是不得不接受增长放缓的常态，并且寻求降低营运成本的办法。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敌视态度当然会压制他们的扩张计划。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放缓，中国科技公司已经面临着新资本筹集亦是业务扩张更难的局面。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设在 5.5% 左右，创下20多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目标。 中国国内正在是应对新冠病毒的再次爆发，北京的零新增政策是继续压抑住商业信心，也是居民的消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商品物价是上涨，企业是需要应对更高的经营成本。阿里巴巴在2月的报告了自2014年上市以来最缓慢的季度增长的收入，主要受到它的核心业务部门销售下降和竞争加剧的影响。自从去年的年初以来，该公司股票已经是下跌了 60% 以上。阿里巴巴在2020年的镇压风暴当中首当其冲，之前他们的创始人马云公开批评了中国的监管体系，随后中国政府对该公司是处以创纪录的28亿美元罚款，撤销了公司旗下蚂蚁集团在美国的上市计划，并且进一步收紧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腾讯是面对着反垄断大棒，即是旗下的直播平台斗鱼和虎牙合并案的被叫停。在报道表示，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因为违反了中国央行的某些规定，正在接受调查，可能面临着巨额的罚款。另外是据路透社报道表示，中国最大的叫车公司滴滴出行亦都计划将他们的整体员工人数是减少 15%， 因为他们国内业务是受到了镇压的影响。滴滴出行去年6月在纽约上市之后没多久，就遭到中国网络数据安全风险方面的调查。不过中国官方是对互联网行业的打压并未有暂停的迹象，监管是逐步往更细分的方向发展。据《华尔街日报》在过去的星期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中国正在计划对规模达到300亿美元的国内直播行业采取新的限制，字节跳动、快手科技以及虎牙等中国科技公司的业务都将会受到影响。其中在纽约上市的虎牙称，直播占他们的去年收入是达到 80% 以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